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你喜悦你的儿女在你面前的敬拜，也愿主我们弟兄姐妹才存着一个敬畏你的心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因为这样的敬拜才是蒙你所喜悦的。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能够敬重你，你也必会敬重我们。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也交在你手里面，求你能够来开启我们的心，能够来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叫自由中的限制，这与限制中的自由有什么不同呢？自由中的限制是指我们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有边界和范围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自由，但是我们不能够滥用这个自由，我们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基督里，这就是这个自由的边界，在基督里。比如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能够自由的犯罪、偷窃、奸淫等等。我们不要以为犯了罪来到教会里面跟上帝祷告就没事了，这是在自由中的限制。那么限制中的自由是基于被限制的这个前提下面，然后适当给予其自由。比如说在监狱中的囚犯，他们的基本状况是被限制的，不能够离开监狱，在监狱里面也有很多限制。但是在监狱里面并不是说他们一点自由都没有，他们还是有一些自由的，比如说在放风的时候，他们可以自由的去做一些允许的事情。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但我们一定要知道要正确的使用这些自由，这些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我们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以致能够容神一人。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的目的。我是使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经文。我们知道在使徒保罗时代，哥林多是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海港城市，它是建于这个海峡之上，位于亚盖亚半岛与欧洲大陆之间，在罗马帝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路线，在当时占有非常高的地位，各地贸易都会在那个地方海口出入游动，成为当时的交通和商业中心。因此哥林多人他杂居汇集稠密，成为一个奢华宴乐罪恶之神，凡是在海港的城市的话，这些罪恶是也是比较多的，人民醉欲酒色，放纵情欲，其宗教风俗也是非常败坏。因为他们在哥林多，他们敬拜女神阿芙罗黛，他们迷信为是海神的女儿，那是因为是港口城市嘛，那些很多航海的这些水手，他们都要祈求这个海神的保护，所以他们就是崇拜这个女神。那么在女神庙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娼妓庙妓，那么各式各样的人在里面是任意妄为，污秽淫乱不堪。庙妓神庙在当时也是所以成为哥林多人社会集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场所，里面有许多的这个偶像敬拜仪式，然后他们会在一起吃祭拜过偶像的食物，这些都是成为哥林多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么哥林多教会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信徒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些背景，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这个败坏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当他们听信福音之后，如何去面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呢？这是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主要是针对着存在着的这些问题进行属灵上的教导。比如说有信徒认为信主之后在基督里面有自由，他们可以自由来随意参加在神庙里面的这些活动，可以随意吃庙里面的这些食物等等，这个可以吗？其实我们华人信徒的处境与哥林多教会也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我们都是生长在亚洲，在信主之前我们深受中华儒家思想、道教、佛教的这些影响。信主之后我们又如何面对这些文化和信仰传统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祭祖，祭祖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么是否信主之后在基督里面有自由，我们还是可以随意的去祭祖呢？ 是不是有人说只要我心里面有主 就可以了，那我随便参与敬拜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可以吗？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明天就是哪个什么日子啊？明天是10月31号对不对？明天就是 Halloween。 那么我们可以自由的跟其他跟我们的邻居一样去参与 Trick or Treat 的这个活动吗？在加拿大同性婚姻合法化，我们可以自由的去参加同性婚姻同性的婚礼吗？哥林多信徒信主之后，他们最容易犯的两个罪就是淫乱和参与拜偶像的活动。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提醒信徒在犯罪的事上不要滥用自由。我们在基督里面得释放有自由，但不要使用这个自由去犯罪。保罗说，我们从前是非常败坏的人，但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保罗劝诫信徒不要犯淫乱的罪，与妓女行淫就是与娼妓联合成为一体，得罪自己的身子。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我们要在身上荣耀神。如果我们与娼妓联合与他成为一体，怎么能够在我们身子上能够去荣耀神呢？我们原来不是自由之人，因为我们活在罪恶之中，成为撒旦的奴仆，被罪恶所捆绑。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撒旦的奴役，带给我们自由。他在路加福音第4章18节，耶稣引用以赛亚书中的预言来宣告他来到地上的使命，就是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在地上传道，宣讲天国的福音真理，让我们信靠他是神的儿子，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是我们的拯救者。所以我们因着耶稣的拯救得以自由，不再被罪恶所捆绑，不再成为撒旦的奴仆。我们是已经被神洗净，被成圣，被称义了。我们既然蒙耶稣的拯救脱离罪恶的捆绑，做神自由的儿女，我们就不要再回到罪当中继续犯罪，这是对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的第一个限制。保罗在加拉太书第5章1到1节和13节说，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已经得自由了，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保罗继续劝勉信徒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16节也说，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但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所以你看，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他都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了，对吗？我们已经被基督从罪恶当中拯救得释放得自由了，但是我们不能够使用这个自由来去放纵情欲，不可能使用这个自由来遮盖恶毒，遮盖罪恶，不能够使用这个自由来放纵肉体的情欲。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自由，我们还在放纵肉体的情欲，等于我们回到从前走罪的奴仆，失去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与救恩就无分。这些警告其实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也是同样重要。我们信主得于自由了，但我们不能滥用这个自由继续去犯罪。可能我们从前找人算过命，看过风水，去庙里面给菩萨磕个头，祈求过去世的祖先的保佑，我们可能也赌博过，偷窃过，可能也还找过妓女啊，出过轨，可能看过黄色录像等等。我们以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这个事有什么罪的，但是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以自由，我们就要远离这些罪，更不要故意的去犯这些罪。不要以为犯了罪只要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祈求赦免就没事了。我们从旧约利未记里面献祭里面就知道，故意犯了罪是不得赦免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故意犯的罪是不得赦免的。如果你故意犯罪， 你以为只要祷告祈求神就赦免你了，故意犯的罪是不得赦免的。但是即使我们故意犯罪之后，可能我不否认哈，即使我们故意犯罪之后，如果我们真心悔改，我讲哈，我们是真心悔改，真心悔改是什么？就是以后不要再故意犯。我们真心悔改了，神也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罪的后果是仍然会存在的。就是我们最近在一起在每天在读圣经，读到撒母耳记下大卫与拔示巴行淫之后，大卫是悔改，神也赦免了他的罪，但是大卫所犯的罪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子暗论和亚撒龙，淫乱和刀剑在大卫的家里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些都是作为我们的借鉴。我们不要在基督里面得了自由之后还要故意去犯罪，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使徒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表达，我们有自由，但要谨慎地使用这自由。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但这个自由要对人是有益处的。我们的自由必须限定在这样的原则内，这才是神要我们享有的真正自由。可以把那个经文给显示一下。我们仔细来看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首先，保罗说凡事都可行，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其实这句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就会稍微比较好一点。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保罗并没有鼓励我们可以做犯罪的事情，而是说可以做任何合乎神律法的事情。但即使是做神律法允许的事情，没有做犯罪的事情，我们也需要谨慎，因为有些事情对自己有益，对别人就是有损的。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提到在聚会的时候所方言的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人能够翻方言的话，那所方言呢只能够造就自己，不能够却不能够造就教会，并且还会使没有信主的人认为教会怎样有人疯疯癫癫的。更严重者，可能会有许多人同时讲方言的话，会使聚会秩序混乱不堪。所以那些有方言恩赐的人，他们有这样的自由可以讲方言，对吗？但是如果没有人能翻译方言的话，他只能造就自己，却不能够造就别人。如果大家都在一起讲方言的话，那个整个的聚会秩序就是混乱不堪，对别人没有任何的益处，反而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再比如说，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遇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有非常热心的弟兄姐妹，他们特别喜欢分享属灵的信息，他就在教会的各个群里面微信群里面不停地发这些属灵的信息，他的好意是明显的，因为他自己读了受益，他也希望别人受益。但是如果他发了太多的信息，使群里面的每一个人都疲于阅读的话，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大部分人都会被那个过量的信息堵塞，然后很少会有人再去读他分享的信息，甚至会产生厌烦的心理，这就多了之后就会厌烦，然后就会以后就看见这样的信息就会怎么样？直接跳过。这是其实你本意是希望弟兄姐妹来读，但是你过多的话其实造成了什么？他最后什么都不读。另外还有一个，你过多的信息的话会使群里面的其他的信息然后被淹没，该让人看见的没有被看见，这叫做好心办了坏事情。他分享属灵信息是没有错，他有这个自由分享，他的动机也没有错，他希望别人受益，但是结果呢却是适得其反。再比如说有年轻牧师在手背上面刺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他为什么刺青？他说为了与这个年轻一代拉近距离哈，让他们有认同感。在身上刺青这件事情，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有没有犯罪？ 好像圣经里面没有看到说就是在身上刺青是犯罪的，他有这样这样，他有自由这样做。但是至少在一些比较保守的，在比较保守的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如果我刺青我把它露出来，你们大家会觉得我怎么样？是会觉得我很酷呢，还是会觉得哇，这家伙蒋勇这个人肯定有点问题？所以如果看到一个牧师身上有刺青，就会对他的信仰产生了怀疑，甚至怀疑去的是不是教会，而是一个黑社会。我不知道在新人的教会里面是怎么看待牧师刺青这件事情，但我相信很多正统的教会是比较难以接受牧师刺青的。总括来说，我们有自由去做许多神允许的事情，我说有自由去做神允许的事情，但不是每一件事情对自己对别人都有益处。对自己有益对别人有损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做，对自己无益对别人无益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少做，对自己有益对别人有益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多做。有人说我又没有犯罪，我又没有主动伤害他，我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呢？但是保罗教导我们，他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说告诉我们完全不要考虑自己的好处，而只求别人的好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单顾自己的利益，还要事事替人着想，是别人的益处。我们为自己着想本没有错，是我们的自由，但也要为别人着想，这是基督徒的本色。耶稣基督他没有为自己着想，所以他放弃了天上的荣耀，道成肉身，舍己拯救了我们。所以耶稣要求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的要求。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来要求别人的益处，这就是舍己的表现，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自私自利的罪。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四节说，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也是同一个道理。这是基督徒与人相处的一个原则，我们有自由去做任何神许可的事情，但这个自由需要考虑对别人的影响。所以保罗他是以命令的语气对我们讲，他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其实保罗他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来这样跟我们讲话。我们愿意顺服使徒的教导吗？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是愿意。所以我们以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要多想想对别人是否有益，对别人是否有帮助。我们要换位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考虑事情更周到一些。其实我这样讲不只是在提醒弟兄姐妹，也在提醒我自己。我自己以前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考虑事情也考虑不是很周到，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事情比较多，做事情的时候就是考虑对别人的影响比较少。所以这是我需要不断改进的地方。感谢神让我的这个妻子不断的用身边用那刺来刺我，然后提醒我。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说话真的是很不好听，就是但是我想还是需要那个谦卑的接受这样的提醒。保罗接下来以吃为例来诠释，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25节到27节，保罗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问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火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你们就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保罗在这儿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吃什么的自由，在市场上卖的常见的食物我们可以自由的吃，因为那都是神所造的，只要怀着感恩的心吃就可以了，这不影响别人。至于被邀请赴宴席，保罗也认为是同一个道理。即使我们被邀请到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家中来去吃饭，我们也可以自由的去应约，在席上的食物我们也可以自由的去吃，不要有任何的顾忌。我们也不必问那个食物是从哪里来的，那是主人家的事情。 保罗之所以鼓励我们自由的吃、自由的买、自由的吃，是因为他确信所有食物都是神造的，都是好的。食物并不会因为被敬拜过偶像，食物就发生本质的变化，这是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食物不会因为被敬拜过偶像，食物就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面，都是属乎主的。我们即使吃了那些拜过偶像的那些食物，对我们的身体或灵性也不会有影响，因为那食物本质它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 OK， 因为那些偶像没有能力来改变这些食物的成分，唯有神可以改变。天上地下所有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神所洁净的我们都可以吃，不管这些食物有没有被祭过偶像，我们吃的时候只要怀着感恩的心吃，就可以自由的吃。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要谢饭祷告啊，求神洁净，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吃。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食物，这是信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加拿大啊，在很多超市里面有清真的这些食物卖，我们可以买吗？我们根据保罗的教导，我们是可以自由买，你不要去问他这个食物是怎么样子，我们可以自由的买，我们也可以买来自由的去吃，不管这些食物是否经过伊斯兰教的仪式处理过。不过如果有选择的话，我还是尽量不要去买这些清真的这些食物，那原因是免得帮助他们扩大清真食物的这个影响力。那对我们可能，我们回家过年的话，要是回到大陆的话，回家过年的话，我们可能也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回家过年的时候会怎么样？至少在我老家，在过年的时候，那些食物都是先要供给那个拜祖先，然后还要给那个灶神爷，然后我们才可以吃。小的时候是不懂规矩的，然后呢，哇，一摆到桌子上，哇，先去了，那绝对是会被招来一顿的臭骂。但现在信主，我们回家，我们家人还没信主，我们父母还没信主，他们还会按照他们的这个规矩，然后来去先祭拜给祖先或灶神爷，然后才可以吃。那我们就会面临着这些我们要不要吃这个问题。如果你不吃的话，你可能要饿好几天，对吧？因为那些食物都是过年，都是那个食物都是祭拜过之后要吃好几天的，那你除非你就是在那儿绝食哈，就禁食，然后可以。我们可以吃吗？根据保罗的教导，我们还是可以自由吃，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问什么。但是或者说另外，如果有信福的朋友可能如果或者是家人邀请你去他家里面吃饭桌子上的食物可能都是被献过佛的，是吧？但是我想也没关系，桌子上有什么就吃什么，也不要问主人有没有献过，那是主人的事情，与我们无关。当然我上面讲的这些食物都是指正常的食物，上面讲的情形都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情形。如果市场上卖的食物是法律禁止的食物比如说珍稀的禁止的那个珍稀野生动物等等，或者是看起来就不健康的食物等等，那你还是不要去买来吃，对吧？那对这个我就不用多讲，免得讲的太多，大家可以开始流口水。我们有买的自由，我们也有吃的自由，这是保罗首先讲。但是在这个自由里面我们还是有限制，凡食物都可吃但不是都有好处，凡食物都可吃但不是都对别人有帮助，无论何人不要只顾自己怎样吃好。吃货是喜欢这样子的，只顾自己喜欢吃好，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们不要只顾自己怎样吃好，也要想到是否对他人有不好的影响，这是对吃货们的提醒。我自己就是一个吃货之一哈，所以也是需要对我自己的提醒。保罗说在28节到30节说，但是如果有人你在吃的时候有人告诉你说那些食物是祭过偶像的，那就为了那些告诉你们的人，为了良心的缘故不要吃这食物。 我不是指你们自己的良心，而是指那个人的良心。也许有人问，那么为什么我的自由要受到别人的良心所约束呢？如果我存着感恩的心领受食物，别人怎能够批评我吃那些猪血鸟的食物呢？保罗在这里面引入了爱的原则来限制我们吃的自由。原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需要以爱心为本，如果我们只讲自由而不讲爱心的话，这样的自由是不蒙神祝福的。为什么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吃的食物是祭过偶像的就不要吃呢？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吃的话，继续吃的话，就等于我们告诉那我们的人说，我们在用实际行动来公开支持他们祭拜偶像的活动，不管是卖食物的还是请我们吃的，知道吗？如果有人已经提醒你说这是祭过偶像的，如果我们还继续吃的话，这代表是什么？我是等于你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公开告诉别人我是支持敬拜偶像的。我们有的基督徒我们信心是很强啊，知道就像我刚才讲的，献过偶像的食物，他没有偶像没有能力改变食物的本质，因为偶像算不了什么。信心强的基督徒怀着感恩的心吃任何食物本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特意提醒我们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他们的良心会因我们的不当回应而软弱。那提醒我们的人之所以提醒我们，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提醒的人他本身就是拜偶像的，他提醒我们这食物祭过偶像，如果我们还吃的话会是怎么样，就等于告诉他基督徒也是支持他敬拜偶像的，他就会更加大胆的拜偶像。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提醒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他为什么要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是希望我们不要吃，如果我们还吃的话，就等于我们在支持他人在拜偶像，那他的良心就会软弱下来，他就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或者影响他也认为吃这些东西也无所谓，他也慢慢的去接受拜偶像的事情，甚至参与拜偶像，这就在败坏他，使他跌倒。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如果有人在提醒我们，我们还固执的去吃，以为这是我们吃的自由，结果都对提醒我们的人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使他继续放胆拜偶像，或者是他跌倒去拜偶像，或者是他跌倒放弃基督信仰，因为他认为基督徒与拜偶像的人没有两样，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别人的良心本无权判断我们在饮食上的自由，我们若凭着信心吃向神祝谢过的食物，也不应该受人的毁谤，但是为了爱那提醒我们的人，为了他的良心不受到伤害，我们就宁愿放弃吃的自由而选择不吃。我们行事为人，即使合法，即使不怕人批评，但也要避免人的批评，记住这句话。我们行事为人，即使我们的注视是神允许的，即使我们不怕人批评，但是我们也要避免人的批评，不要故意去招惹人的批评。所以我们要选择在自由当中，我们选择不注意一些事情，自我限制，就是为了不要绊倒那些批评我们的人。这是我讲的自由中的限制的第三点，我们自由需要以人为本，以爱为原则，以爱心来作为对我们自由的限制，我们甘愿受这个限制，因为我们要活出爱。爱就是什么叫，我们都讲我们要爱，什么叫做爱？爱是为了成全别人，是为了造就别人，是为了对别人有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其实可以用这东西可以来衡量那是不是爱，爱是为了成全别人，造就别人，对别人有益，这才是爱的本质和目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会使别人的信心软弱，使他的良心软弱，会伤害他认识基督信仰，我们还执意而行，这显然就没有爱。所以明白这点，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面讲的，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在自由进城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有这知识的在偶像庙里面坐席，这人的良心 岂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存了呢。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叫弟兄跌倒。因为我们吃使弟兄跌倒，就是没有用爱心来待我们的弟兄，我们使人跌倒，我们就有罪了。所以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这段讲得非常的清楚。其实耶稣也讲过，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六节说，凡是在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样警告我们要常常记得，如果我们的行为是其他人跌倒的话，也是说还不如把这大磨石拴在我们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总括来说，我们可以自由的去买，可以自由的去吃，不管那些食物是否祭过献过祭，但是如果有人提醒这些食物是献过祭的，我们就不要吃，免得使人软弱跌倒。对我自己来讲，如果我知道这些食物献过祭，即使没有人提醒我，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也尽量不要去买，不要去吃，免得无意当中使人软弱，使人跌倒，也不要使自己陷入诱惑当中。这是我自己坚持的。对这段经文的应用，我有两个问题问大家，免得大家打瞌睡。基督徒是否可以接受朋友的邀请参加同性婚姻的婚礼呢？其实我以前讲过，你有一个同性恋的朋友，他现在要结婚了，邀请你去参加他的婚姻婚礼，你可以去吗？我知道，我亲耳听见有的基督徒说可以啊，我的朋友结婚嘛，为什么不去？我不去太没面子了，是吧？答案是不可以。为什么？理由其实与上面讲的一样，你明知那是同性婚姻的婚礼，我只是对基督徒来讲啊，这个前提是对基督徒来讲，不信主的人当我这话没讲。你明知那个是同性婚姻的婚礼，不合神的心意，虽然你有自由参加任何的婚礼，但你的出席就是对他人一个无声的宣告，你认可同性婚姻，即使你没有讲你支持，但是你的出席其实你就在用自己的行动在向他人的宣告你是支持同性婚姻。你这样不但会鼓励他人的同性婚姻，还会使知道你参加的信徒信心良心软弱，使他跌倒或者怀疑你的信仰是否正确。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基督徒可以到异教寺庙参观吗？基督徒可以到异教寺庙参观吗？这是对我们华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问题。你到了泰国，大家喜欢去泰国旅游，或者是中国的名山大川，哪一个名山大川里面没有庙？你可能会想，哇，去峨眉山，但有谁去过峨眉山的？没啊，你去过的可能不会再去，没去过的你肯定是很想去，对吧？我也没去过，我是在四川出生，我也没去过峨眉山，但是我估计我也不想去了。你去峨眉山，你峨眉山的那个什么那个顶啊，什么那个叫什么啊，金顶是吗？你会爬的好辛苦啊，爬到峨眉山顶，到了那个庙门前，哇，进不进去？你说我废了。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竟然不能够进入里面去看，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遗憾，所以你就会受到很大的诱惑挑战，到底要不要进去。虽然说你可能有很强的信心， 你也认为寺庙里面的那些偶像真的是算不得什么，都是石头啊、木头啊，这些金子的都是死的哈。你可能有这样信心，进去算什么？我这个大摇大摆的高举耶稣基督名，雄赳赳气昂的进入那个寺庙里面，我就是要参观一下。OK， 你有这样的自由，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你这样的做对别人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你陪着朋友去，陪着家人去。家人知道你是基督徒，耶，那个基督徒他居然他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可以随便来去参观这些寺庙，这会什么？这会鼓励他，这个我拜这些菩萨，我拜这些像，我进这些寺庙也没有什么，你看基督徒都可以进去嘛，对吗？这样会他就会更加大胆的去拜这些菩萨，拜这些偶像，知道吗？这就是对别人的影响。可能你觉得好像对你没什么影响，对吧？所以根据使徒保罗的教导，原则上讲，我是不建议基督徒故意进入寺庙里面参观的，理由同上面是一样。保罗继续教导说，31-33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保罗在这里对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自由做了一个总结，告诉哪些事情是可以做，哪些事情是不要去做，有几个原则需要遵循。第一，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可以做任何合法的事情，我们有这样的自由，但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荣耀神。即使是合法的，这个前提啊，我一直非常在强调这个前提。我们在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可以做任何合法的事情，但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荣耀神。我们不要只强调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更要看重我们的行为是否能够荣耀神。如果我们的行为让人远离神，或者让人认为我们违背了基督信仰，羞辱了神的名，我们就不要去做。吃喝是最普通的事情，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也会在这最普通的事情上面亏缺神的荣耀，就是像刚才讲。但是如果我们处理得好，我们也可以在吃喝上荣耀神。其实有件事情我自己是要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有一次跟几位弟兄姐妹去他家里面，然后那弟兄他是很喜欢喝酒，然后呢就是他家里有一瓶那个茅台酒，哇，他就拿出来，他是从那个千里迢迢从中国带的啊，真的是一打开好香。然后呢就是每个人他就分了一小杯，特别小，就是特别小的小的杯子，就这就，然后呢就是我也喝了，因为我是可以喝酒的哈，但是我不是经常喝，然后我也喝了。然后呢但是边上呢有一个小弟兄就说，哎，蒋勇你也喝酒啊？这个就是你知道，其实我知道我已经对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要为这事情，我使他软弱啊，使他的良心软弱，我要认罪悔改。虽然说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观点，我觉得喝一点点酒啊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我有喝酒的自由，对吗？那自己关系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酒，那是可以喝不喝酒，那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个人的观点哈，我觉得是可以偶尔可以喝一点点，但是我尽量我不会在公众场合喝。其实也是理由也是一样，因为公众场合你不知道边上看你喝酒的人是他是在想什么，就像那次一样，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是弟兄，都是比较熟悉的，喝一点点应该没什么事吧，但是就是有人对我喝酒，他就会在质疑我。所以呢我在家里面我可以陪父亲喝一点， 但是在公众场合我就尽量不要去喝，免得使别人跌倒。其实原则和道理其实都是一样，所以我也提醒弟兄姐妹，喝酒不是犯罪。 OK， 我只喝一点点，不要只醉酒啊，醉酒一定是犯罪。在身喝一点点酒不是犯罪，你又可以自由喝，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喝酒的场合，这个事一定要注意。因为你如果场合不注意的话，你就会使别人软弱，使别人跌倒。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像保罗说，我宁愿不喝，我就宁愿不喝。如果我吃使别人倒，我就宁愿不吃；如果喝使别人倒，我就宁愿不喝。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行为我们觉得没问题，我们有自由，但是在哪些场合里面，哪些行为我们没有荣耀神呢？这个你跟大家可以继续去思考，大家也可以在周三祷告会里面可以继续来分享这个主题。所以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受的限制，保罗讲了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第二，凡事都不要使其他信徒因我们的言行跌倒。在教会里面有不同背景的信徒，他们的良心受到不同的生活习惯、宗教背景或传统观念的影响，但无论是谁，我们都不可叫他们跌倒。我们无论做什么，在可能范围内该避免叫人误会，就应该尽力的避免，不要让人把我们当作坏的榜样。第三，凡事都不要只求自己的益处，也要顾及别人的益处，帮助他们在信仰上信心坚固，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引到神面前来得到基督的救恩。正如保罗在9:23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最后我要补充一点，保罗说，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我们不要看到这句话，哇，保罗说，难道他保罗是喜欢是一个讨人喜欢，就凡事都讨人喜欢的一个人吗？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不要认为保罗真的是凡事都要讨人喜欢。这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4说的是相冲突的。保罗说，神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厌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保罗他最终的他是要讨神的喜欢，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儿讲，我凡事都要叫众人喜欢呢？所以你不要断章取义，拿着这句话就跑了，你要看后面的。保罗为什么要讲我凡事都要叫众人喜欢，后面一句话说，接着后面说了他讲的目的，我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是一个前提。凡事讨人喜欢的前提是使人得救，使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上下文，这才是表达保罗要表达的意思。保罗在罗马书15章里面就也讲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为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见你得行，这个也是一样，要使他人得益处，见你得行，这是他叫邻舍喜悦的目的，是这个。你不能拿着这句话就跑了。讲到这儿，我们再回到我刚才在引言当中提到的，明天是万圣节，大家知道万圣节是怎么来的吗？多数人认为万圣节的来源与英国凯尔特人在庆祝丰收的一个传统节日。凯尔特人相信10月的最后一天是夏天的终结，冬天的开始，是一年当中重要的标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他们称其为死人之日或者是鬼节，他们相信在这一天恶鬼会出没，死去的人的灵魂会离开阴间，在世间游走拜访亲友，所以这天晚上出去是格外的危险。他们为了吓走这些邪恶的鬼魂，凯尔特人他们就会戴上面具在村中游走，吓走这些鬼魂，如此一来就成为万圣节活动的起源。在当时的欧洲大陆也有为亡者布施糖果的习惯，接受者则答应以 为王者祈祷作为回报，于是发展成今天就是孩子们就是挨家挨户然后去索取糖果的这个习惯，你不给糖果他就捣乱。所以万圣节其实发展到今天已经慢慢演变成不给糖果就捣乱，然后穿着这个奇装异服装神弄鬼的一个搞怪节日，并且有些人在这天崇拜邪灵，认为这一天邪气最旺。所以万圣节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欢庆死亡并荣耀魔鬼与邪灵的日子。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一直在反对大家参加万圣节的庆祝活动，不鼓励不信主的人参加。但还是有些基督徒不明白在背后的属灵的征战，认为这好玩嘛，就是为了好玩，不涉及的信仰可以自由的参加。但正如保罗所说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参加万圣节这个荣耀神吗？我们到那个家里面门口摆着各种妖魔鬼怪的，你去要糖，那是真的是难道是为了好玩吗？我们这样做真的是荣耀神吗？我们参加万圣节会让人更加信仰上帝吗？还是会让人认为我们跟世人一样，以致绊倒他呢？在我的家，我是从小告诉孩子不要参加万圣节的活动。如果学校要那天要搞万圣节的这个游行的话，我就让孩子不要去学校，宁愿耽误一天也没关系。所以我们要从小要教导孩子在家里面教导孩子要有正确的观念，因为在学校里面你不指望他们会这样教导。所以我们有自由，但我们的自由是需要被限制。我们有自由，但我们不能利用基督里面的自由自由的去犯罪。我们有自由，但我们的自由是需要使人得益处。我们有自由，但我们的自由需要以爱为原则。我们有自由，但我们的自由需要荣耀神。我们有自由，但我们的自由需要使人得救。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自由的限制。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希望对大家有些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父神，你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以自由，脱离罪恶的捆绑。你让我们在地上是为了能够荣耀你，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是非的分辨能力，让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面，让我们知道哪些是可以去做的，哪些事情是不要去做的，哪些事情是要少去做的，哪些事情是需要多去做的。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求你都能够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所行的所说的都能够荣神益人。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